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保罗在很多地方传过福音，在今天所传的福音的地方是在一个宫厅，是最尊贵的对象。其实说起来，路加的描述还是很像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被审判的情形类似的。他在王面前，他在巡抚面前，那一大群人，而且这是非常尊贵的一件事。各位，当有许许多多尊贵的人在一个地方集合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到大家都盛装前往，要表现出自己最美的地方，最吓人的地方，最诱人的地方。使徒行传25章第23节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各位，这句话比拉多也指着耶稣对众人说过，看这个人。他们是要大家看这个被审的人。没有什么人在当时比保罗身份更低了，没有什么人比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更荣耀了。但是神借着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罗马巡抚，叫我们看重神的仆人，如同比拉多叫人看耶稣，如同我们今天在传这个千年万年一个永远变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只能劝信主的不信主的，你要看你的主。哦，各位，那是好荣耀的一个地方，场面很大。我看这个菲斯都也有一点要作秀的样子，我不能想象这是怎么样一个场合。我在想，如果是中国大陆，那就是人民大会堂了，或天安门广场了。我们今天不知道是在哪一个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最豪华，总之要最气派的。不一定是开什么政治大会，如果在西方，可能是好莱坞的颁奖典礼。哦，冠盖如云，各种的美丽的少女老女，或者是我不要大家太紧张了，各种的人一个个来，然后大家坐在那个地方。当我不晓得他们在想看什么，他们想看王，他们想看王后。我又想到在我们那个时候，那可真的是，我在成功岭，那是老总统最后一次去成功岭，那真的你什么三颗星四颗星，还有什么侍从人员，还有平常我们看得吓得半死的主任或者是班长，通通都不见了。我们一个都不看，我们只希望，虽然说连眼睛都不能动，只能用眼角，希望能够看到总统。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要看谁，如果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要看谁。我要说就是预备一下，比刚才小朋友进场退场还要刺激得多。大家要看保罗，然后菲斯都有点像作秀一样，就好像宣告谁要进来了，最重要的那个人要进来了。这个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在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我们像审判一个凶徒，所有的犹太人都觉得他该死。那么为什么今天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呢？他说，但是我实在觉得他没有什么错，他要去上告到该撒那里。那么我先在他去之前，让你亚基帕王审判一下，看看这个人怎么样。于是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那个整个场面是怎么样，应该只有一个人站着，就是保罗站着。应该每个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只有保罗穿着球衣。 应该每个人都穿金戴银，只有保罗戴着锁链。菲斯都说，亚基帕王说，准你说话。于是保罗就讲了。保罗讲的跟他以前讲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保罗在任何一个地方对犹太人、对外邦人所讲的基本上没有不一样。他讲的是我今天的题目，古旧的福音，是那千年万年不会改变的。这个福音我们永远需要听，即使我们在天上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要听，我们也没有别的要传的。这福音简单的说，就是上帝怎么爱罪人。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你讲的不能超过这个，不能没有这个，就是神怎么爱罪人。如果我们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这福音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所有的人，亚基帕王啊，该死啊，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还有我们都是一群可怜该死的罪人。这是我们对每个人，对亚当夏娃的每个后裔除了耶稣以外，我们对每个人要讲的。你很可怜，总统你很可怜，游民你很可怜，犯淫乱的你很可怜，大学教授你很可怜，你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你不可怜，上帝拯救了你。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话，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传到外邦，被接在荣耀里。这是提摩太前书3:16的话。你可以有许许多多在旧约在新约里面讲到一个神儿女，不管是基督徒或者犹太人的一个对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一个信息，就是你很可怜，上帝爱你。那伟大的上帝爱你。我必须说，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或者人家请我写一些或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会说康牧师，今天我们这些听众是程度水准非常高的，这些人是神学家，这些人很聪明，那么针对他们的信息要有点深度。或者说今天康老师，你要跟这些小朋友，不知道你要说小天使还是小魔鬼，在儿童主日学你要讲个故事，你讲的他们要听得懂。或者有的时候要写文章，康老师，现在中国大陆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像唐德刚先生喜欢讲的，江泽民先生也喜欢讲，就是转型期，中华民族或中华民国要转型啊，这个转了不知道几百年，现在要从一个社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关键。这时候你要说出我们基督徒要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有人说现在譬如说中国大陆有许许多多的人到全世界各地去，这些人知识分子，这个时间稍纵即逝，你要抓住他们，你要知道他们想听什么，你要讲他们能够听得进去的道理。你不能再用以前的讲法，你要能够抓住，你要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你要对民工要说什么，你要对知识分子要说什么，这是一个 critical moment， 这是一个转型，这是一个危机也是转机，你说的要很重要，你说的要很新颖，你说的不能陈腔滥调。各位对不起，我对这所有的讲法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改变。我不觉得如果今天有机会跟一群诺贝尔奖的得主讲，和跟一群吸毒的人讲，一群知识分子或者一群无视的小民讲，我不知道在跟原始部落石器时代的土人和所谓的土人和这个世界最现代的人讲的，我不知道跟大学生讲，跟后现代的人讲，和跟街上游民讲有什么基本上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各位，亚当夏娃的后裔，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最伟大的神学家，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是隐毛如雪的，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个，我们都是这位神所造的，是这位神所爱的，没有第二个。 只有这一位神，大家都在这位神慈爱全能神的恩典和他的震怒之下。第二个，每一个人不管是最伟大的神学家、最伟大的圣徒、最伟大的宣教士，或者是最坏的犯罪的吸毒的杀人犯、强奸犯，也都是一个罪人。每一个人都在这位神的管理之下，这位神也为每个人没有例外预备了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虽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但是同样你要相信神的话才能够得到拯救，没有差别。犹太人、外邦人、希利人，没有差别。我们只有一主，我们只有一信，我们只有一喜。当然我绝对承认，我也强调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跟不同的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息都只有这一个不改变的福音，永远不会改变的福音。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跟这些人讲的时候，跟他在雅典讲的时候，跟他在跟犹太人讲的时候，跟外邦人讲的时候，有用字的不一样，但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说，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一件古老的事情，我传的跟以前没有不一样，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神，都指望得着。亚基帕王，我跟你讲一件事，当不是对亚基帕王，也不是对亚基帕王妻子而已，对所有人，也对你，也对我，再讲一件事情。讲的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就跟以色列人的应许，这应许让以色列人有个盼望。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保罗说我讲的就是这个。那这盼望是什么？保罗说就是神叫死人复活。然后在后面他说到，他在蒙了神的感动一下，感动之下认识了主以后，他说耶稣差他到他们那里去，耶稣差保罗到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希利尼人、男人、女人到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啊，要眼睛打开。各位，你的眼睛已经开了，你不是瞎子，我们当中有弱视的。但是不管是我们的肉眼看得到或看不到，不管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需要继续用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圣灵，让我们继续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古老的福音，这个福音的背后有一个古老的谎言。这句话叫人因为听福音信耶稣眼睛被打开，因为你的眼睛是瞎的。在古老的一个谎言里面，就说那个蛇、那个撒旦对夏娃说，因为你违反上帝的日子，你不听上帝话的那个日子，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他们的眼睛真的明亮了，他们的眼睛就看到一切的羞耻和痛苦，一直到今天我们什么都看得到，我们明察秋毫，我们看不到上帝，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可怜，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现在这个福音，或者从古就开始有的福音，叫你们眼睛看见，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保罗在对亚基帕王讲，王啊，你坐在宝座上审判我，我告诉你，你现在在魔鬼的权下听魔鬼的命令，做魔鬼的奴隶。你我不信神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又因信耶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于是保罗说，我信了以后，我就到各地去传福音。二十节，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的话也跟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是类似的。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都是好动人的话。我们刚刚经过差传年会，其实我们不是因为经过差传年会就是差传年会结束了，我们继续不断的 听神伟大的福音，我们不断传这不改变的福音。虽然是伟大，虽然是古旧，虽然是不改变，却有无限的丰富。我们在传，但保罗传的次序不是这样。保罗是先在大马色，这一点圣经记载的非常少，在加拉太书和使徒行传提了一点。然后在耶路撒冷，圣经提的也很少，也同样在加拉太书和使徒行传提了一点点。保罗在这两个地方悔改以后，在这两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他说在犹太全地，那你在整本圣经都看不到这个地方，你在整本圣经都没有看到保罗在犹太全地传福音。这我们相信保罗没有骗我们，也许有一些我们没有记载的，也许保罗这样讲是回应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在外邦劝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差别，犹太人要听的跟外邦人听的一样，神学家要听的跟妓女要听的一样，我要听的跟你要听的一样，虽然表达的方式不一定一样，内容是一样。保罗说我所讲的，我对第22节，我对尊贵卑贱老幼，我对中央幼园院士所讲的，我对不认识字的老太太讲的，我对小朋友讲的，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这是古旧的，这是我们所有的使徒所讲的，这是从五旬节开始就讲的，这是耶稣之前施洗约翰就讲的，这是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这是圣灵感动叫每一个使徒这样传的，这是使徒约翰最后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异象所传讲的福音。耶稣那是被杀的羔羊，又是大卫的狮子，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救主。这没有改变，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一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门徒讲的也是这个，从旧约的圣经，从先知诗歌历史一直讲到耶稣的身上，经上的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不错，他们都在传这个，不错，在这2000年来教会也一直都在传这个，虽然有不断的有异端想要否定这个，想要改变这个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很勇敢的说，很诚实的说，如果有人要改变这古旧的福音，他要被咒诅，就算是天使来改变也要被咒诅。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上帝所讲的，这福音甚至是在伊甸园就开始讲的，不是只有在旧约的时候才有，不是只有在亚伯拉罕以后才有，在伊甸园就有，而且也很稀奇。你知道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所讲的福音，这个世界上福音第一次听的对象是魔鬼。神对魔鬼，神对蛇说，创世纪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学家解经家说这个叫 proto gospel， 福音的原始。这里讲到，各位是姐妹，你们极大的荣幸，你们是跟魔鬼为仇的，男人常是跟魔鬼为友的。女人的后裔当然就是耶稣，要伤魔鬼的头，要让我们得到拯救。不仅是在这个时候，在后来我们也看到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神有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吗？有，加拉太书3:18，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希伯来书4也有讲，有福音传给那些在旷野的人，跟像传给我们一样。好，我们没有第二个福音，你也没有第二个，我们也没有第二句话要跟你讲。当然我们可以讲千万句，千万句都是那一句，弟兄们，我当日所领受的原是主传给我的，就是主照着经上的话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传的，大家传的都是这样。好，我已经啰嗦的够多了。我们大家传的，教会传的都是这个，都是耶稣为我们罪人死而复活。可是保罗在这里有没有讲错话？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指望得着的。你说我们基督徒传的是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复活了，我们信靠他的人也要复活，好，我们就勉强同意。旧约也这样讲吗？各位，你告诉我，旧约什么地方讲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啊？保罗很大胆讲，这是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的。犹太人可以，在当时的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也一样讲，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指望。你今天如果去念神学院，神学院也会跟你讲，旧约圣经没有讲到复活的事。保罗怎么敢这样大胆的讲？保罗不但在这样讲这样传，保罗在第22节再一次讲到说，我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讲将来必成的事。就旧约圣经，众先知和摩西所讲的，讲什么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各位，请你告诉我，摩西什么时候讲过耶稣必须为我们的罪死了？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说，神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但没有讲到他死，他要复活啊。当新约圣经不断的讲说旧约有福音，当我们不断的讲，正统教会不断的讲说旧约和新约人得救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因为相信神，我们有没有讲错啊？各位，我们就从圣经上来看，我们说没有讲错，不是我们没有讲错，而是从古到今，到主耶稣再来之前，每一个人，各位包括我们的主，我们都需要经历到死人复活的恩典。为什么呢？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各位，你活着就是一个死人。不管是总统，是大学生，是婴孩，我们活得非常辛苦。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听到我们这个死人，我们这已死人，我们继续在家庭、工作、身体压力之下的人，我们天天需要经历使死人复活的恩典，死人复活的福音，使死人复活的拯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知道，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从有这个肉身开始，我们就活在重担当中，我们就活在死亡当中。我不知道你，我常常这样问，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威胁，什么样的压力，但是弟兄姐妹，沉重啊。从我们眼睛打开，早上眼睛打开到晚上睡觉，我们都不想打开眼睛，沉重啊。我们闭目睡觉，我们都闭不上眼睛，因为沉重啊，有压力，有威胁，我们好像活在死亡那里。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星期三祷告会，我们常常为生病的弟兄姐妹肢体祷告，有困难的，很多是得了绝症的，癌症的，忧郁症的，有的是车祸，有的是昏迷不醒，有人是家庭有些困难，儿女的，父母的，很多。有一次我在祷告会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礼拜三，我想到说，哎呦，人活着好辛苦，真的好像活在死亡当中，还是小孩子幸福。 马上我就被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各位小孩活得幸福，没有重担吗？我不愿意在这里让葛传道难过，我想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可是在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各位你知不知道，小孩从他怀胎的时候就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啊。我们教会有多少的孩子，这世上有多少的孩子在母腹中就有生命的危险啊，就有压力，他们活得好累哦，好辛苦。葛翔葛传道的孩子在生下，我不知道那是头几个月，抽血验血验到连血管连针都插不进去，没有地方了，他辛不辛苦？尊恩传道，神给他的孩子很可爱，但是也住了那么多的那么危险的地方，在教在医院里面，人活在死地，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因此爱我们的上帝从亚当夏娃开始就对我们有福音，你归向上帝，信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你肉身不一定死，但我们真的活在死地，像亚伯拉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各位我们的主耶稣都是。但是我们并不是悲观，我这说这话也不是要触动你的眼泪，我说这话是希望触动你的感恩赞美和更大的信靠，因为我们不是传祸音，我们传的是一个福音，我们传的是有福的，是保罗手上戴着锁链，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是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所有的暴民要把他撕碎，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就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就在要被耶路撒冷撕碎的时候，他跟所有人都有一句话，让我对他们传福音。他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王，这么多的尊贵者，这么多的人在审判他，他在对他们说一句话，你们好可怜啊，但我告诉你们如何不可怜，上帝的救恩在哪里。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早就应许的事。那我们看一看几个应许的人，那些就应用在我们身上吧。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从死里复活吗？神跟亚伯拉罕讲，有一天你会被打得半死，然后你会从，不是半死，全死，然后会从死里复活。没有啊，亚伯拉罕一辈子没有这样经验。但亚伯拉罕这一生不都活在死亡里面，活在虚无里，而一生也因为信靠上帝，天天经历呢，好像从死里复活的恩典一样。好，那个恩典是真的，死里复活我用好像来讲。神应许亚伯拉罕从字面来讲，的确没有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应许亚伯拉罕第一个给他那块地，在创世纪里，神说我要给你那块地，创世纪里没有讲那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于是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那块地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应该是第一次神向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好讽刺啊，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迦南人住在那里，神给他的地是他得不到的地。上帝的应许安慰你鼓励你，还是上帝的每一个应许都像刀一样刺进你的心，因为上帝的应许跟你所经历的现实是这样的不一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